现在我们第三讲呢，就要讲一讲神的特殊启示啊。我们说不是启示分两大类吗？啊，一种是普通的启示，通过神的创造。那第二种启示呢，是神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拣选特殊的人，向他传递神的话语，借着异象、异梦啊，或者神的直接的显现。而这样的话，就是这些接受到神的话语的人，在忠实的传递给他的百姓，有的就记录在圣经里。所以圣经66卷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一个非常完备的记录。那其中呢，更包括了神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以后，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30多年他的活动，他的教训啊，都在里面。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旧约的是一直在仰望啊，在盼望这位救主的来到。那整个新约圣经呢，就是在回顾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再加上他的教训。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没有错，是绝对的真理。那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就一定刻意的把圣经高举啊，它是神的话？实际刚好反过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但是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圣经在这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16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这个默示，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这个大家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啊。这个希腊文这个默示这个字呢，是一个复合词，是两个词加在一起的。第一神，第二呼气，就是神呼出来的东西。就是圣经啊，不是说有人写出来以后吸进了神的东西，乃是整个由神呼出来的。那我们一想到呼吸，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大能的行为。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神用泥土造了第一个人，造好以后怎么样？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啊，所以这个神的一吹气以后，人就变成了有神的灵的。所以这就是整个人和别的动物、别的生物不一样的地方。后边我还会讲，这个气非常重要。神一呼气，这个万物就成了。所以整个这个神的呼气是代表了一个大能的行为。所以整个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从神来的。这个字儿在整个新约圣经就用过这么一次。就是神呼气啊，神默示，就这一次非常的特别。那当然，默示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这个圣经的作者都是听写，神说一句记一句呢？显然不是。你发现每一卷书，每一个作者他的写作都有他的写作的风格，他的用词造句。是你保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你这不看，你就听他念念字，你就知道是谁写的。他有自己的风格，就可见他不是一个神机械的听写，有人的主动的参与。所以现在人们把这个默示就定义为，就是说圣经的作者完全在圣灵的感动和控制下，可以自由的运用他们的写作的风格，但是写出来的呢，完全是神要他们说的话。整个默示的过程我们现在不清楚，是一个奥秘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默示的实际过程是怎么样，但是圣经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都是神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在。我们信仰的主耶稣，信的这位神，神是什么属性，主耶稣来到世界做了些什么，他有哪些教训，全都是从圣经来的。离开圣经，我们这个整个信仰就没有根基了。那是如何以见得他是神所默示的呢？有没有什么凭据可以让大家知道这是神所默示的呢？有啊，我想神都知道我们的信心小。虽然在旧约圣经几千次都说耶和华的话领导谁，耶和华如此说啊，就这先知们的这些写旧约圣经全都是这样，几千次都这么写的。 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信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凭据。神知道我们这样，感谢神，神就赐下很多的凭据，让我们知道不仅圣经的作者他自称是从神来的话，同时他很多圣经的特点也表明这本书只能是神写成的。你比如说圣经的合一性，我们知道圣经一共66卷书，对吧？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是66卷。我常常说给大家一个窍门，你记到39你就记到27了，旧约39，39 27，新约27啊，所以39加27，66卷啊。那这个旧约圣经呢，我们知道呢，旧约圣经一共有多少作者呢？加起来40几位作者。写作的时间怎么样呢？一般的学者现在认为整个旧约圣经里边的约伯记是成书最早的，因为根据很多的考量，约伯大概是和亚伯拉罕是同时代的人，也就是在主前2000多年，2200年左右。但是呢，因为约伯记的这个写作的时间现在不详，所以一般呢就以摩西五经啊，就是旧约的前五卷书啊，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书呢叫做摩西五经，又叫律法书，认为这个作者呢就是摩西写的。所以一般公认摩西在写律法书的时候，这摩西五经大概是主前1400年，就整个圣经呢哈，最早从主前1400年就开始写。那么最后一卷书呢，旧约圣经叫做马拉基书啊，小先知书。马拉基书的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前400年，是整个旧约圣经用了1000年的时间，从主前1400年到主前400年，1000年的跨度时间。那新约圣经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呢？新约圣经是由耶稣的门徒或者是和门徒关系非常亲密的人写出来的，大概从主后1世纪的中叶开始写，一直到1世纪的末啊，到90年代结束。所以旧约到新约，从主前1400年到主后1世纪末期，整个时间的跨度1500年。而这圣经的作者身份地位完全都不一样，有时很高的，有国王啊、皇帝，你像大卫王啊，或者是所罗门，这都是当国王当皇帝的，也有很高官的，像但以理啊，宰相，大家知道但以理在万边当了宰相，是不是？有政治领袖、军事领袖，你像摩西呀、像约书亚，这都是比较高的。可是也比较低沉一点的，你比较有医生路加，哎，知道路加福音是医生，是不是？还有渔夫，这好几位啊，就约翰呐、这些都是渔夫。还有牧羊的人阿摩斯啊，是一个牧羊人。圣经不仅如此啊，甚至还有税吏。什么叫税吏？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的巴勒斯坦整个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所以呢就有一部分犹太人身为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从中渔利，说这种人是大家最看不起，又恨又怕又奈何不得的人。因为什么？他后边有罗马政府撑腰。说有人就比方啊，这个税吏就好像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那个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那这种人也奈何他不得啊。不过一般不叫他汉奸，叫犹奸啊，犹太人的奸细。那神也拣选这样的人来写圣经。大家知道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啊，马太就是一个税吏，都是当时大家都是最不值的，都是把税吏啊、妓女啊、什么罪人都放在一块儿的，就是当时税吏的地位就是这样。但是神也拣选这样的人来写，来写圣经。所以你看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有的是在皇宫里边写的，像大卫的很多诗篇，有的是流放的时候写的，你像最后老约翰呐、最后流放到拔摩岛，最后写下启示录啊，大家知道圣经的最后一卷。有的是在太平盛世写的，有的是在战争的戎马生涯写的，有的是非常高潮喜乐的时间写，有的是非常悲哀的低谷。不管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用几种语言大家知道吗？圣经一共3种语言呢。旧约圣经主要是希伯来文， 那有一部分啊，有几卷书的一些部分是用当地的所谓的土话叫做雅兰文。新约圣经完全用希腊文写成，所以如果要更好的了解圣经，能够学习一下原文也是很好。我在神学院用了一年半学了希腊文，还有的因为你在翻译的时候啊，虽然都是正确的，但是有的语言你很难100%的把它译过去，有时候只能意会不能够言传的东西，你很难把它翻过去。它没有错，没翻错，但是如果你知道一点原文了，哇，再一读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山东语言这多少地方写成的呢？三个大洲写成的，亚洲、非洲、欧洲，这三个都写成的。而且当时的圣经的作者一卷书写成以后，马上就送到犹太的会堂或者基督教的教堂就开始传阅了。从来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在圣灵的光照下把66卷书放在一起，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正典。但是奇怪吧，当这66卷圣经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前后呼应的完全是像出了一个人的手。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对吧？第一卷书创世纪就写神创造天地，怎么创造了人，人和神怎么在伊甸园和平共处啊，非常和谐的共处。但最后讲到人的犯罪啊，一直讲下去，然后怎么样神把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当选民，以色列怎么样悖逆，怎么样的受罪，然后主耶稣怎么降世，为了救我们，他死来救我们。最后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啊，讲的整个又有生命的河啊，又有生命树啊，全都出来了。所以你看整个66卷书的主题完全是连贯一致，一气哈成，如出一个人的手。你怎么可以想象跨度1500年40几位作者写出来的东西，最后把它放在一起以后完全是从一个人出来的？说实在的，你不是说你跨度1500年呢，就是同时代的人写，恐怕好多地方都有矛盾，而且圣经牵扯的主题都非常的多，哪怕是你一个人写的东西前后都会变的。10年以前写的东西，10年以后的东西看的都不一样，这是跨度1500年。那怎么解释？只能有一个解释，因为真正的作者乃是神，他在让圣经的每一个作者在写的时候早就计划好了你要写什么样的东西，是真正在后边策划的是神，是最后把这66卷放在一起，他才可能这么样的和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另外，圣经不是随便编出了一个故事。有人说圣经很好，一本伟大的这个文学著作啊，或者很好，一本非常伟大的道德的书，教人怎么做人，一本智慧书，这都没有错。但是这说的还不够，它是从神来的一本启示。圣经的很多东西都不是随便编出来，虽然这是出于神的话，但是神是透过以色列人的真实的历史来启示他自己，来彰显他的旨意。所以圣经的记录了很多，你像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哈到这个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记录以色列人的历史，怎么样出埃及进迦南，然后以色列的各个朝代的更替，以色列的王国，最后怎么样反家乡，耶稣的降生，这些全都是真实发生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事情。那怎么能够知道呢？就是因为18世纪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以后，当时整个进化的思想就风靡全世界，都认为人怎么来的，猿猴变来的，猿猴怎么来呢，低等生物变来的啊，是一点一点进化来的。他这样大家都认为这是个科学呀，是个真的事实。那如果进化的观点是对的话，那圣经讲就错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神经造的万物都是用泥土造的，第一个人也不是进化的，而是用泥土造的。而是圣经说的是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各从其类，是分门别类这样造的，根本没有一个进化的观点。所以如果进化论是对的，那圣经就是错了。圣经如果错了，它肯定不是神的话，那神不会错，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话就迫使人们要去找更多的证据，究竟看看他是神的话有没有更多的依据。所以后来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就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做圣经考古学，就是到中东一带去圣经描述的地方去考察、去考古、去找古物、去解释古文字、解释去找圣经所描述的那些城市、民族能不能找得到。真是感谢主，神有他的时间的。所以圣经考古学这一百多年来硕果累累，虽然说现在还没完全搞完，但是现在已经考察了取得大量的考古学的证据，让大家更看见了圣经所记录的很多都就是没有一样是和考古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很奇怪的。你看当有人把这个圣经作为人的书来看的时候，就提出很多的批评。有一种批评，他是凭空一想就想出一个问题来了。他说摩西绝不可能写摩西五经，为什么？他说早在三千多年以前，根本那个时候人类就没这种文明。摩西五经那个律法写的那么细，那么有规，就是严密，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中东根本就没可能没有文字，他就那一个可能。实际上脑子凭空一想就出一个问题了，但是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了。你说可能，为什么可能？就很困难。但是感谢主啊，最后就在中东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大石碑，很大的一个石碑，石碑上就刻了很多律法，他们现在叫称它为汉谟拉比法典，就当时在摩西的时代和另一个地方和波这个以色列邻近的地方有一个汉谟拉比王朝，这个王朝所写的那个律法也是那么的严密，写的那么的细，可完全可以和摩西五经相比。但是一考察时间呢，汉谟拉比法典比摩西五经还要早二三百年。那既然汉谟拉比法典比摩西早二三百年都可以写出这样的法典，为什么摩西不可以写？就这样找了这么一个石碑以后才把这个疑虑去掉。你看凭空出了一个问题，你要会费好大的劲儿你才能解答这个问题。而在圣经当中记录了很多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事件，很多历史学家从来不知道，都以为圣经反正随便说说就完了，以为圣经是写错了。大家不知道读创世纪时你们还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记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过世以后，他就向当地的一个何人要买一个山洞，大家记得吗？要把他的太太葬到里边啊。何人说不行，何人说你买光买山洞不行，你一定要把周围的田地全都买下来，光买田地还不行，田上所有的附属物、树木啊、房子全都能买下来，这样可以多要他的钱呢。你只光买一山洞的花不了多少钱，是。所以当时很多历史学家就批评了，赫人哪来的赫人呢？从来没听说过。结果后来也是在中东考古啊，发现了当时就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前后，在就是在亚伯拉罕描述的这个希伯伦这一带的地方，有一个赫人帝国，称雄好几百年在那地方。详细的文字记载都是楔形文字，果然就是这样。赫人的习俗是什么？你不能光买这块地，一定要把地上的附属物全都买下来。不仅如此，成交的时候怎么成交？一定要在城门口，在人来人往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去成交，否则别人就容易反悔嘛。这个描述啊和创世纪写的完全一样啊，所以有时候读着非常的惊奇，所以很多人现在就开始就服气了。你看我给大家念一段，在这个创世纪二十三章十七节，他说于是麦比拿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承蒙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看这是完全和这个考古学的文献记得是一样的，那很奇怪吧。而且很多考古学很有很多趣闻呐、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去这个发掘这个所罗门 建造的城。我们知道所罗门，就大卫王以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哈，所罗门当了皇帝。所罗门根据圣经的记载，一共建了三个城啊，米基多、夏所，这个还有一位叫做基秀啊，这三个城市。所以最后他先发掘了米基多，发掘完了以后呢，就再去发掘第二个城市，就是这个夏所。挖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挖了。又整个就找不到这个痕迹了，不知道往下怎么挖，又怕挖烂了。突然他想起来灵感了，哎，他说这个城市好像圣经记述是所罗门建的呀。他马上就翻译在这上，果然如此，所罗门建了这个三个城市。他刚前一阵不久，他发掘了第一个城市米基多是所罗门建的，他就知道所罗门建的这个城都有一个特点的，在城门口啊，城门外边左边三间房子，右边三间房子一定是这样对称的。而且房间他根据他这个米基多啊挖这个古迹的这个大小尺寸，他就说你闪开，把地上的这瓦片全部都吃掉，他就根据这个他原来发掘的这个地方就画一个草图，你们就按照这个挖好了。这挖出来这人都傻眼了，因为挖出来刚好和他画的图完全是一样的。你就从哪儿来的？从圣经来的呀。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读这个中东考古啊，真是让人非常的又兴奋又有一种敬畏，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随便。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大家知道保罗哈最近是三次巡回布道，现在根据现在的考古学的结果，保罗三次巡回布道的完全都可以追踪出来，第一站到什么，第二站到什么地方，完全跟路线都可以出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中东的话，你都可以顺着保罗的三次布道的路线去看，很多的古迹都在。大家知道我刚才讲的新约圣经啊，主要是由耶稣的门徒或者是和门徒关系很密切的人写的。你比如说马可并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马可和使徒彼得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有人说马可福音你可以算到彼得的福音，他一定从彼得那边听到了很多东西。那路加写了路加福音，我们知道你如果你从使徒行传，你可以知道路加和保罗的关系很好。保罗虽然在主耶稣生前没有见过，但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见着复活的主啊，亲自在大马士选择他，也算是耶稣的哈，这个见过耶稣的门徒。所以呢，路加和保罗的关系很好，所以路加写了路加福音，也写了使徒行传，就都收到圣经里面去了。那路加写的一些东西开始和很多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记载了主耶稣为什么会降生在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利恒呢？因为主耶稣的肉身父母啊，约瑟和玛利亚原来住在北边的加利利省，他们总会跑到南边的到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利恒去生孩子呢。所以路加福音就记录，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罗马就规定所有在罗马的领地都要人口普查，登记户口，个人回自己的原地去，为了什么？将来为了征税。因为约瑟他的原籍是在伯利恒，所以他带到身孕已经重了哈，已经怀孕就快要生产的玛利亚就一起回到伯利恒去，但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地方住了，所以最后就住，所以主耶稣生在马槽里了，客店一个马槽里，就记了这么大故事。那很多人讲从来不知道有一罗马政府曾经普查人口，而且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叫居里纽做过叙利亚的巡抚、啊、说路加你只不过是一个大夫，你有什么历史学家的眼光呢？你不过就写写故事而已，对吧？所以都以为是错了。但是感谢主啊，现在中东的考古都找到了证据了，证据就是在主耶稣降生的前后有两次罗马的人口普查，你最后也找到了这个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所以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就公推路加是世界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有最严谨的写作的啊这个态度。现在而且很奇怪，凡是路加记载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最后考古都证明路加是对的，历史学家是错。我还可以举很多，所以圣经记录着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你看原来我们读圣经一读到家谱就跳过去，是不是很枯燥？哇，现在我进了神学院了，那个家谱都可以讲好几篇道的， 第一个家谱，里边的信息多得很，真是啊！你像耶稣的家谱，我们那真道院长讲了七篇道，就讲家谱啊，实际进去才知道里边那么多信息，那么多内容在里边了。后来我读家谱就不一样了，每一读家谱高兴得很，为什么？那都是有名有姓的、啊，真实的呀、啊。他告诉你谁是谁的主呀，谁谁是谁，他都是历史的真实啊。你读到这就觉得圣经是真的，它不是瞎编出来的。圣经还有好多特点，圣经的教训非常独特，圣经的教训几乎是从来不迎合人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读不下去了，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呢？啊，觉得怪怪的。耶稣也很独特了，我开始清楚以前我读圣经，我读到耶稣讲话我都读不下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要怎么怎么，哎呀，我说你耶稣，你讲话你这么武断了，你能不能谦虚一点呢、啊？啊，你能不能讲的稍微柔和一点，好不好？怎么这么样？我就告诉你，我就教训你了，怎么的啊？开始读不遍，后来信的主才知道，他虽然是那么谦卑那么柔，但他毕竟是神，所以他一定讲话带有权柄。你看耶稣讲话，说过就过了，从来不带解释，不带补充的，对不对？除非门徒问，那、啊、他不要解释。而且主耶稣讲话经常是答非所问，门徒问的这个他说的别的根本都跟不上，你知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你慢慢读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虽然降世为他毕竟是神，是他老是想的全是属天的事情，对吧？门徒想的老是眼前的饼啊，老是想着吃的这个饼，对不对？耶稣想着你们要防止法利赛人的教，想到你要防止他的这个错误的教训等等，这些完全几乎是常常是两场。圣经教示的很多的东西真是人想都想不出来，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很多难解的东西，我们这位神是独一的神，对不对？一个位神，但是这个神不是一位啊，三个位格呀、啊，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位神，一位神又不是一个位格，而是三个位格，哇，所以经常都搅乱了，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如果你们读圣经，如果读原文或读英文就比较清楚，这怎么启示出来，也不是人想出来的，乃是圣经这样启示的。为什么？你比如耶和华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对不对？你读中文你读不出来，实际你要读原文或者读英文就看见了，它的主语是复数，但是动词是单数，这就表明是一位啊，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是这样来的。那怎么一位又是三位，三位又是一位，人想都想不出来。所以经常有人比方了，说你看这个我在外边医学院我是教授啊，回到家当爸爸，开车当司机啊，这三位，这不是实际讲来回变的哈，水有三个形态，这个平常是液态，一冷了就变成固态的结冰了，再一热就变成气体了，它来回变的，不是这样的呀。你知道主耶稣最后在新约圣经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是圣子，对不对？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圣灵出来了，然后天开了，上面有声音下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说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同时出现，不是相互变的，不能够变的，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不能够相互变的。或者很多人用各种比喻啊，花花香花色花形，太阳光太阳形状太阳热，哇，举了很多，就发现都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举的这些东西都是受造界的东西，唯有这位神是造物之主，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比他呢？所以后来没办法，不比了，圣经这么说就这么信。你像这些东西如果人自个儿编出来的，他自个儿都把它说圆了，是不是说不圆？为什么？因为是上面下的，就这样接受。圣经的很多教训我刚才讲，圣经在写以色列人的历史，写他们的家谱，写他们的祖宗。你看多数一般的民族写自己家的历史，家史啊，国家历史，往往都是宝多贬少，对吧？家丑不可外扬，尽可能少写一点那些丑事儿。但是圣经就不是，所有的好事坏事全如数写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最后把儿子以撒献上，就信心达到高峰。但是亚伯拉罕两次撒谎，圣经也写了， 对不对？他们到外地去，他怕这个他的，因为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他怕别人去有别的想法，他就说这是他妹妹。但是说的对不对？也有点对，实际莎拉是他的妹妹，但是同时也是他的妻子，他就不敢说是他妻子。你说信心之父还撒谎吗？那就说明他人都不完全。像大卫王，大卫王是很清楚说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圣经也记录他先犯奸淫罪后犯杀人罪，都记录。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代先知，最后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反叛的时候，本来神吩咐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摩西一急啊，杖击磐石，他就打了，就水也出来了。但是神说你没在众人面前尊我为神，我吩咐你就吩咐说就去，你为什么用杖打磐石？结果摩西最后就不能够进迦南地，神把他带去看了，迦南美地就在这儿，但是你进不去了。像这些就看着所有的这些伟人们都是需要拯救的罪人，神的信息就是这样。你说不能够把这些东西稍微隐晦一下吗？没有，就是如数的全盘托出。所以有人说这圣经绝不是人想写就能够写出来，你不想写也得写，神是让你这么写。圣经的很多教训我说独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救恩观啊，人们的怎么能够上天呢？怎么和神在一起？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倾向就是要靠自己的行为，这人的倾向就是这样，我要做好事，对不对？用我的行为去积功德去行善啊，最后神能够喜悦我。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是这个观点，我一定要自己行善。但是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你，人不行，你行不出善来。你虽然可以做一件好事两件好事，但是你不能够一辈子做好事。我后边讲的罪的普世性就会讲到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喜悦。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你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罪，老老实实接受神主耶稣给我们做神的救恩。我记得这个我看一篇文章就谈到了杜甫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很有名的一个诗人，他有次去拜访一个就是在佛教里边功力很高的一个老的法师，这个法师叫什么名？叫鸟巢禅师。鸟巢啊，禅师。什么叫鸟巢禅师？他有一次啊，就是他在林中打坐几十天一动不动，这鸟都是以为是一段木头啊立在那儿，是这鸟在头上捉一窝，他都没动。你看这可见这功力有多高啊！所以最后给他一个名字叫鸟巢禅师。我这是在人民日报海外版那一期上看的。那当然他一定是对佛教的理解很深，所以呢杜甫就去请教他，就问他说，请问你能不能最简单的告诉我佛教的精义是什么，你能不能最简单的就是佛教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这个禅师听完以后就说了八个字，他说诸恶不作，众善奉行，就是什么坏事你都不要做，什么好事你都去做就好。这杜甫一听呢、就非常的失望，他说不做坏事做好事，这就是佛教的精义，这点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做坏事做好事，对不对？但是这口老禅师说一句什么话，他说知道是知道啊，三岁孩子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啊，知道是知道，但是你做不到。这就表明啊，就是表明一个真理，实际人不是在活在罪中，你是不可能永远信善的，你不可能永远向善。所以圣经的救恩观就讲到，你不能靠你自己的行为，做不到。虽然在人看来可能有好人有坏人啊，有的道德水准比较高，有的道德水准比较低，这也是个事实，但是在神的眼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得到他的标准。唯一的办法就是恭恭敬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罪，接受神的救恩，接受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像这些东西啊，都不是人能够想得出来的，是人的倾向就是要凭自己的行为去得神的喜悦。所以像这些圣经的很多这一类的教训都非常的独特，不是人能够想得出来，而我们也承认好多东西我们不懂，圣经这样写我们就这样去接受，怎么样去解释好多东西不明白。所以圣经也说我们现在看问题是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模糊糊，但是有一天就会面对面了， 有一天我们就会面见这位神，有什么问题那个时候再问他，也许见了神什么也不用问他，都清楚了。所以像这些啊，是从圣经的教训你看得很清楚，它是从上边来的，它绝不是人的手可以写得出来。主耶稣的很多话你看是简单吗？哇，深奥的很啊，有时候你意思全都明白了，就是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神的话你是百读不厌的，每一次读你都会有新的体会，每一次读你都会有新的感受，这很奇怪。所以这是圣经的教训。另外圣经还有很多的特点，你比如圣经的预言的准确性，有人统计过大概每四节经文就有一句是预言性的，独立的预言大概有1000多个，这就是预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将来会走向怎么样，现在没有一个是错的。哎呀，我就是从预言看了一本小册子叫做福音漫谈，他就谈圣经预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会怎么样，我就看了一本书以后我才开始对圣经另眼相看。过去都认为圣经就是天方夜谭呢，什么同地生子死人复活，一会儿又分红海，六天用泥土造人，那这都根本不能够接受的东西。圣经根本不是神的话，乃是神话啊！过去就是这样一个态度，后来一看预言，就是非同小可呀！他怎么敢这么说话呀？好几百年前就说了这事情要怎么样，果然是这么成了。哎呀，我就觉得后边是有东西了，否则他怎么敢这样？就是从这儿开始，我才对圣经比较认真了，要去了解一下。圣经写了很多的预言的，很多是非常著名的。你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以色列人的历史。以色列是神的选民，神先拣选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最后生了以撒，以撒以后再生了雅各，雅各最后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啊，从雅各的后代开始，这个出埃及进迦南以后，这个民族整个就是一个民族，就成为神的选民。但是以色列民族虽然知道神这么多的恩典，也知道是神，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神行了多少神迹奇事，大家还记得啊？开始埃及法老不许他们走，所以神行了十大神迹，对吧，降了十灾，最后同意走，走了以后最后兵又追上了，那怎么办，前面有红海，后边有追兵，所以神就是下云柱下火柱，后边在他们和埃及兵之间就下火柱，让你过不来，而且每一天神就领着他们呀，什么时候这个云降下来降到这个会幕上面就停了，什么时候云起来以后就开始起行，你看完全是神带他们走啊，最后分红海分约旦河，没有吃的，天上下马了，又甜又香，吃40年了，最后到进了迦南地以后开始有土产以后，那马拉再停了，要吃肉马上那个鹌鹑都来了啊，飞得到处都是，要喝水一击磐石水珠的，40年谁没有传播，所以他完全知道他是神。但是为什么以色列人还要背逆，这个民族就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他不以神为中心，所以神满足他99个要求，一个要求如果不满足马上就开始就埋怨，就去拜假神，开始我都读不懂，我说这个以色列人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忘恩负义，神给你想了这么多神迹你还不知道他是神，你还要拜假神呢。后来我才发现我们都是以色列人呢，一样的，所以别看他在写以色列人，实际把人的通病都写出来了。你看我们今天不是也是这样吗，神给好的好处，哎，赞美一两句就忘了，哎，一个难处来了，哎，神看你在哪儿啊，你还爱我吗，你怎么不管我啊，马上这个疑问全都出来了。所以我们都是以色列人一样的，都是信心那么小，所以当时摩西在的时候就估计到以色列人可能还会背逆神，是摩西的生命记里面是呼天唤地向他们讲啊，你们要跟随神耶和华，如果跟随神一定得到祝福，如果背逆神一定要吃苦。后来又借着先知耶利米他就讲，如果你们背逆神将来怎么样，要把他们交出来，神要把他们交出来，在万国中抛来抛去，要受尽凌辱啊，受尽虐待，受尽讥笑，这耶利米书两处讲了，果然最后就是以色列人的背逆。最后呢70年，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攻破，攻破不久那还好，结果到了第二世纪的初夜，他们又起来反抗，反抗被镇压下去， 这个时候就整个把犹太地充公，然后把所有的犹太全部赶出现在巴勒斯坦的地方。所以从二世纪开始啊，犹太就在全世界流浪，没有自己的政府，没有军队，没有一寸的土地，就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就这个结果。所以叫沙皇杀犹太人，希特勒杀犹太人，收集了很多的苦啊。为什么？一念镜像的话，这是很清楚。但是圣经还有话呀，这没有完呢。圣经说他是我的民，到时候满足以后，我要把他领回他们的地方，让他们安然居住。这也是在耶利米书讲的。但是好多年了，多少年过去，从来看不到这个迹象。为什么？因为当犹太人被赶出去以后，这个地方就被波斯人、被阿拉伯人占了。所以阿拉伯人从二世纪开始就在耶路撒冷，啊，这个地方都是他们的地方。那后来回教兴起以后，他们又在耶路撒冷，大家现在看的那图片，一个圆顶的清真寺在那边建的。为什么？他说那个地方是他们的这个回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夺道升天的地方，所以把耶路撒冷视为他们的第三圣地，除了麦加、麦地那以外，第三圣地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今天中东的争论的焦点主要就是耶路撒冷的主权。实际你要再找出，你就知道那个现在圣殿那个地方是当初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亚摩利亚山，最后也是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所以那是犹太人的绝对不可以放弃的地方。但他们二世纪就被赶出去，所以周遭全部被阿拉伯人所占据，是长时间完全看不到以色列可以重新复国的希望。一直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从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都完全没有可能。但是非常奇怪啊，就一步一步一步审判那么久，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人复国了，就联合国通过决议同意他复国，这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我当时各个报刊就是登圣经的话呀，就好像神把以色列背在他们的翅膀上啊，坐了飞机就这样回去了，很多这样的报道非常感动人，如鹰展翅飞回去。所以以色列的复国是一个非常令人不能够想象的事情，当然就复国了。你如果说复国是一件奇事的话，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得住更奇怪。我刚才说了，以色列1000多年王国，将近2000年能够复国，真是很难想象。因为根据历史学家呀、人类学家的研究，一个民族如果王国500年不能够复国的话，往往这个民族被同化了。我太太1/4满族血统，她奶奶是慈禧太后的亲戚，所以他要不说他是满洲，我怎么知道？对不对？完全看不出来。跟汉人他还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呢，都还在北京了，那就这样就完全被同化了，才不到100年的时间呢。但是你看整个以色列民族在全世界跑来跑去，到处流浪，还居然这个民族没有被同化，到处戴一个小帽子，我就告诉你我是犹太人怎么着啊，就是这样。那所以他保持的非常的完整，非常的严密。因为神说我这是个独处的民族，不列在万民之中，他不会被同化。说最后果然神把他们带回去，说这个是完全是奇迹，不可思议的东西。那你说以色列复国啊是一个奇迹，实际以色列复国以后能够站得住更是一个奇迹。我刚才讲了，因为他们一复国以后，周遭的巴勒斯这个阿拉伯人根本不容不下他，周遭的这个20几个阿拉伯国加在一起，人口超过1亿5000万。可是当时以色列复国的从世界各地回去的大概10万人。第一任总理就是我现在住的 Milwaukee 这个市回去的一个人当的总理，这个第一任复国以后总理。你想，所以第一天宣布复国，第二天就爆发第一次中东战争，就周遭的20几个阿拉伯国联合起来打以色列，就想趁他刚一复国还没站稳脚跟，一下把他掐死。所以当时的阿拉伯的这个就是这个埃及的这个参谋长就说，这是一次大歼灭战。当然了，1亿5000万人打几百十万人怎么打，一扫就过去了，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就很奇怪啊，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爆发了4次中东战争，每一次以色列看见到全军覆没了，突然占据戏剧般的发生变化， 以色列转败为胜。有一次他们什么时候去打了？当时埃及中的撒达特，你们年纪大的一定知道啊。这个拿塞尔过世以后哈、啊，就是拿塞尔总统过世以后，就是撒达特结尾嘛、啊、他们就利用一次是以色列的赎罪日，7月10号。赎罪的时候，以色列就什么都不说话，就是庙里就赎罪，是是部队什么全都没有武器，就利用那一天去打的。你想，当然以色列就完全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呐、啊，有时候完全战局戏剧般的变化，有时候是他们的对方的这个坦克什么飞机没有油了，都动不了了啊，这边哇，这以色列开始就过去轰炸，就反正全是这些奇事儿，是四次打下来，每一次以色列都是转败为胜。每一次扩大领土，你说这些事儿怎么解释、啊、但是以色列人很清楚啊，他不敢骄傲，他不敢说这是靠我的能力，对的，他知道是神在保护他。所以你看以色列现在叫小的超级大国呀，这几十年重建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都是非常好。所以像从圣经的这些教训，你就能够看得见神的话没有错的。如果你有机会好好读旧约啊，有时候我们怕读旧约，因为旧约不好读，也需要很多历史的、政治的、经济。但是你好好读旧约，你才发现旧约里边丰富的很。你看最后，大家读但以理书哈，如果你们有机会，就当时的这个巴比伦王啊，这个尼布甲尼撒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一个很高的一个人头啊，人像啊，很可怕，还不知道怎么解释，把所有巴比伦的这些哲什么都讲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解的。最后把但以理交过去，但以理就祷告啊，拼命的祷告，就神赐给他智慧，结果他就把这个梦解出来。实际他就当时他就谈到了当时这个整个中东地区或者更大一个区域里边整个这个改朝换代的情况。大家都知道最开始是亚述国，是不是亚述国最后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最后又被马代波斯啊，就波斯所灭，波斯最后又被希腊所灭，希腊最后又被罗马所灭啊，就这个当时的但以理书都讲了。你看现在看的整个世界的发展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有时候看了这一书以后真是心里对神敬畏的很。以色列最后被掳了，是不是被掳到外邦以后，但是就耶利米书说70年以后他们一定要回去重建圣殿。而且最后就是说当这个波斯王的第一个王叫古列王，他在位以后一定会下命令。实际在以赛亚书早在这个波斯王古列还没有生出来150年以前就点名道姓的说他了，说将来他一定要把我的子民遣回去重建圣殿。果然最后就是这样了，事情就这样成了。我还可以举好多好多，哇！越读圣经，对神的敬畏越深。为什么？他如果不是神，他怎么敢说这些话？而最后都应验了。当然，还有一个大的应验，就是关于主耶稣的啊，主耶稣的降生，他的这个在世上的活动，将来的受难，最后的复活。圣经中旧约中300多个预言关于主耶稣，那最后更详细的在诗篇22篇、以赛亚书53章，这是更集中，他就读一年，没有一个是错的。哦，就是读了这些以后，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要好好读圣经了，你只有把圣经读明白了，你才能知道那个神那么高、那么大、那么可畏可敬。所以像这个预言，所以圣经怎么讲，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彼得说的，乃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要说出神的话了。当然有人也会说几句算命了啊，给你算几下，有时候也碰巧了也算得准。但是像大家知道尼克松，哎，这个肯尼迪不是遇刺吗啊，在遇刺以前美国有一个就是预言家，说预言的叫迪克森夫人，他就预言尼克松这肯尼迪可能遇刺，果然最后遇刺，所以他名声很大的。后来大家一整个把他的预言一看，他的命中率大概不到10%，90%也说错。但是圣经的话不会错， 因为他是神的话，他不是百分之十的问题，也不是百分之九十，也不是百分之九十九，也不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乃是百分之百，因为神不会错。所以你看这种预言，圣经中的预言，或者一所谓预言家的预言，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完全不是一个水平的东西。而且圣经的预言的种类之多，时间跨度之大，完全是别的东西无法取代。所以像这些啊，你就让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只能是从神来的。而且圣经也是非常奇妙，永远不可摧毁。你就别看现在圣经这几千年来受了多少的摧残了，初期教会圣经这个，像你比如说在这个主后三百年的初期，303年，当时罗马皇帝叫戴克里先，他就是烧所有的圣经，摧毁所有的教堂，只有他以为做成，最后出了一名钱币，叫做基督教已经被消灭，现在开始恢复多神崇拜。没有想到他下来接班的是君士坦丁啊，君士坦丁大家都有很多的记载了，就当时他正是在和外族打仗的时候，突然他看见一个异象，就在天上啊，烈日之下一个大的十字架，他看见，结果他就靠着这个十字架去打胜，所以他的所有这个士兵的头盔上都画一个十字架，所以最后他果然打赢了，果然打赢以后，最后他就信了基督，所以最后在这广场上就竖了一个君士坦丁的像，最后手握十字架。他一成了基督徒以后怎么样呢？又让这个从国库里拿出重金，重新印刷了50本最好的圣经，所以今天好多比较古老圣经有其中有2-3本都从那儿出来的。最后他一信主以后，基督教不仅不受破坏，而且一下一跃成为国教，所以一个基督教大发腾起，从那儿开始，所以你根本都想不到。就文艺时期有一个法国有一个文人叫做 Verte， 这个是很反基督教，他不是完全是无神论的，但他很反基督教，他就预言了，他说我相信100年以后绝对不会再有人看圣经了，没有用。就没想到就在他说这话的不久，英国就用了50万美金的高价从沙皇政府买了一本旧约的这个新约的手抄本，50万美金嘛。结果当时沃尔泰的作品8分钱一本，这两个怎么比呀？50万和8分钱啊！而且他死以后，他是1778年过世哈、啊，他过世以后50年以后，圣公会就把他的住的地方买下来了，买下来干什么？再从他家里开始印圣经啊！所以他家里就变成一个圣经的印刷厂，哇，源源不断把圣经印制。所以就看这个历史上这些东西，圣经不可摧毁。所以后来我记得有一个学者写了一段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的好。他说啊，他说圣经的上钟敲响过千万次，送葬的行列聚集了，墓碑上的文字也雕刻好了，葬礼词也宣读过了，可是尸体从未长眠于此，没有任何一本书像圣经这样被宰割、被认杀、被考察、被查缉、被毁谤。有什么哲学、宗教、心理学、古典或现代诗词书籍曾经遭受这么多的集体攻击，如此刻度的批判过，如此彻底的摧毁过？人对其中的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每一个字都不肯轻易放过。然而如今圣经仍为数以百万计的人所爱、所读、所研究、所传扬而乐此不倦。就是这样，你再去批判圣经，现在喜爱圣经的人还是越来越多。圣经是现在全世界发行量最广的，翻译成外国文字最多的，也是圣经是唯一一本到了地球以外的星球的书。在月亮上登月的人最后把圣经放在月亮上。所以我就讲了这么多，就是让大家能够看得见，圣经它绝不是一本普通的书，而且圣经它是带有能力的，它不光是文字。所以主耶稣说，我讲的话是灵，是生命，圣经是活神的活道，所以每个人可以读到圣经，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很奇特的。我都记得好多人跟我讲这种见证了， 在大陆农村家庭教会，很多老人没有文化，没有机会上学，嘿，他就会读圣经，圣经以外的东西不会，报纸不会看，就是能读懂圣经。还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前年跟我讲，他到北京去探望，因为在美国他认识的一个信主的一个弟兄还是姊妹的一对父母在北京，他们就看，他就约到的旅馆去见面，他就给他们传福音了，让他们读圣经。他给他们一本书，是翻到给他翻到多少页，他说我现在给你们读，你们听的跟我一块读。结果这父母谁都不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带老花镜，看不见。哎，一会儿这个太太开始读了，哎，说你怎么看？说我看见了。他一读，这个先生也跟着读了，俩人都看见了。这就是前年的事情，在北京了。所以像这些你都看着，他是活的，他不是个死的东西。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那时候我还在 Cleveland， 因为我在做分子生物学的工作嘛哈。如果你们做医学，你可能知道这个 cDNA 哈，这是很重要的。那我就去买一个 cDNA 的这个库，就是从一个狗肝脏上买出来，就要从这筛选啊，我特别要的那个 cDNA。就那天一买到以后呢，我很高兴的，很不容易买到，结果就顺手就把它放在负八十度，因为平常这些 RNA 都是放在八十度，我就回家吃饭的。回家吃饭，把说明拿出来看一看，准备明天好好做实验。一看说明，吓坏了。为什么？我没有加填充剂。他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把填充剂加进去以后才能够放负八十度。为什么？因为你填充剂不加的话，它一结冰以后就出现这个晶体，所以晶体在融化的时候就可能把那个原生质啊，就是噬菌体啊都伤害了。哎呀，当时我的心里就很烦，赶紧跑回实验室。可是那个时候已经在负八十度已冻了五个多小时了，我又不敢一下解冻啊，所以赶紧放到负二十度，负二十度然后慢慢放到四度，慢慢去解，心里也不踏实。好容易卖的好几百块钱买的一些东西，一下就坏了怎么办？那是噬菌体啊。所以那天哎呀，我回去我心情都很不好。我就那天该读经了，我该读这个，我一天读三章嘛，我就要是一年读一遍的哈。那一天我就该读真言书第三章，但是没有兴趣，心情不好，我是不读了，今天就休息一天。哎，他躺在这不平静，说不信里边就有个声音一定要读。哎，我说那就读吧，就翻开真言书，我也不知道真言讲的是什么啊，我就翻开真言书第三章，我就读到什么地方，第五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哇，这句话一下就整个蹦出来了。那我说是啊，我是基督徒了，不要靠自己的聪明了，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求他帮助啊。所以我还是就很高兴了，就继续再往下读。二十五节，忽然来的惊恐不要害怕，恶人遭毁灭也不要恐惧，因为耶和华是你所倚靠的，他必保守你的脚，不陷入落网。哎，我说朱了金好像对我说的似的啊。那当时因为正是很惊慌的时候啊，哇，当时我就祷告了。那天晚上我说，神了，我说你是复活的主，人死了都能复活，还好何况这个噬菌体呢，对不对？还也许我放在复发室都没有加这个填充脚，他死了，但你让他复活就好了，对不对？所以我说你求你赐我平安。结果第二天就平平安安睡一觉，他睡一觉起来以后，人就是这样小心了，心里又不踏实了，觉得这个可能又坏了，所以赶紧跑到实验室去。第一，赶紧跟那公司挂电话。我就说了，我说我这个没加填充剂，都放在这个负八十度五个小时，会不会出问题啊？对方听了半天都不说话。我说你倒说话呀！哎，他说我们从来没这样的经历，也不知道谁没加填充剂就敢放负八十度。我说那你觉得会怎么样啊？他说我也不敢说。他说你就试试吧，你去接触一下，看它长不长。如果他长了就是活的，不长就死了。我这不是废话，我还让你说啊。所以你说你知道那个噬菌体怎么噬吗？你在培养皿上哈，培养皿都是那个营养了，先把这个细菌接种上去，细菌都长满以后，你一照呢就是那个灰蒙蒙的一层哈，然后呢把噬菌体接上，噬菌体是什么？吃细菌的啊，噬菌嘛，吃就是吃细菌。所以如果噬菌体它活的话，它就慢慢的就把细菌就吃掉了，吃掉以后就是一个圆圈，吃掉以后就透明了，因为没有细菌的话，是你光一照，只要有透明的这个圆点，一个一个的圆斑，那就是它活着的。当时我想，究竟不死也可能有一些要受伤害了哈，所以我就不敢完全按照它的浓度去做，因为比如说它稀释多少倍，我就提高浓度。你比如说他说稀释一百倍，我就稀释五十倍，那万一死了百分之五十，稀释五十倍刚好，对不对？所以我就 做了六七个培养皿，都是高浓度，一点一点往下降，只有最后一个培养皿是按照他的正常标准去做的。我就放了五天，我心里很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你看这种包装，我说可能是好的，是礼拜一放进去，礼拜五就该看了，我就偷偷去看，他一看了就开始找这个最其中浓度最大的一杆，一看什么都没有，哎呀，我说坏了，再往下看，没有没有没有，一直看到最后一个，我说今天坏了，怎么完全死了，看到最后一个全出来了，为什么？因为前面接的太浓了，这个湿菌斑呢就把细菌全都吃完了，是一个一个细菌斑全都连在一起，一片是白的，你分不出来，你不知道细菌有没有啊？是只有最后一个按照人家的标准浓度去接的呢？哎，有的地方有细菌的地方是不透明的，没有细菌的地方它就透明了，才看得出来，就说明这个细菌体根本没有受损失。哎呀，那天晚上我那个兴奋之言完全不可用语言来形容，倒不说这个细菌体死不死，你体会到神的同在。因为神首先就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了，你不要怕，对不对？我是耶和华，是你所依靠的。所以最后第二天我给打给公司挂电话，我说那个湿菌体没死还很好，我说你可以最后如果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加填充剂，没有加这个防冻剂，就放到负八十的五个小时没有问题，如果他信耶稣的话。我说这些，我弟兄姊妹朋友，我可以跟你讲很多的见证呢，都是我们生活中活生生经历到。当然，神的话是不是每次都这么起作用？神的话不起作用，并不是神本人，而是人的问题。当如果我们不能够全心全意去信靠神的时候，神再怎么说你不信，都没有用。他没有在你生命中起作用，并不表明神的话没有作用，乃是愿意我们愿不愿意信。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对神的话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的心，不要说我读不懂，哎，怎么会这样啊，就和我们的理性不一样了，和我们的理念不一样，就容易去怀疑，去产生很多的想法。你要知道它是神的书啊，如果神的书写的完全合我们的意，它还叫神的书？它就人的书了，就是你的书了，我的书了，对不对？是它一定有很多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怎么办？祷告，求神来光照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能够明白。你不要一看读的这个和我们理念不一样，你把它扔在一边了，永远学不到东西。你看今天你不是学这个，你就学教科书啊，你上数学啊，上物理，上化学，一个公式出来，怎么我推不出来呀、啊？你绝对会相信它公式是对的，对不对？你说我怎么推不出来？一定错了。你把书一扔，你还能学到东西吗？学不到。你一定要去想办法，你相信公式是对的，去问老师，去查参考书，给同学讨论，哎，最后你一下推出来，对不对？继续学了。所以你首先有个信心，相信还是对的，对世俗的书都尚且如此，何况是对神的话呢？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读不懂的祷告，求神来帮助我，神啊，我不明白，你的帮助我能够明白。这样的话，神的话就在我们的心目中，在我们生命中要起很大的作用。是今天我讲这些就表明让大家知道，圣经绝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神借着人的手写出来，但是都是神要对我们说的话，都是，不是一部分这部分是那部分不是，都是。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完全能够敬畏神，敬畏神的话，这样神的话就会变成慢慢化的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会一天一天的变化。好，今天我们这一讲就到这儿。Thank you.